向授课法师问句。
好，我们善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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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哎，大家好。啊，请大家翻开《空智探究》第三章第二节的讲义，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讲义第178页，第三章是谈般若经的空，第二节是谈法空性是涅槃的义名，这个是般若经的重点。般若经所谓的空，主要是谈甚深的涅槃。好，那这一节分成几个单元，首先谈菩萨道的修持心要，是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或者是翻成般若波罗蜜，这个都一样，只是巴吉尼亚巴拉蜜达，那个后面那个达，有的有翻多，有的就简称般若波罗蜜，就说波罗蜜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最高究竟完成，另外一个呢是到彼岸，到彼岸的意思。般若是智，就是说到达最究竟的智慧的完成，或者最高的智慧，或者利用智慧到达彼岸。那所谓的彼岸，以三圣共法来说，彼岸是涅槃，涅槃是三圣所共的。如果是大圣不共的话，的彼岸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不管是解脱道也好，菩萨道也好，都是需要有智慧。佛法，挂号的佛法，这是指声闻的，声闻的佛法。面对生死的现实，经过修持达到涅槃理想的实现，那需要智慧。大乘佛法呢，它发心，以三心，特别是发菩提心，还有信愿增上，信愿增上发菩提心，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那修六度，度化众生，最后到达无上佛道，所以他还是要在这个世间解脱生死，那不是说自己急着得涅槃，他还要在常在生死中度化众生。好，那么这个菩萨道他还是要有智慧，那他的智慧呢是伴随着大悲心，还有那个一切自智相应作用，也就是菩提心，还有那个无所得空慧，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好，那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呢，就跟那个声闻的般若就有点不同了。好，声闻的般若主要要避免轮回的智慧呢，主要是证得众生空或者是我空。可是菩萨他所体悟的空性，那就不只是众生空了，他要学一切法，学一切法又不能够执着任何一法，所以除了众生空之外，他还要体会到一切法空。所以在般若的这方面呢，以智慧来说，声闻的智慧重点在除了众生空以外还有法空。那另外就是，如果以共相的智慧或别相的智慧的话，声闻的智慧主要是重在总相的智慧，特别是三法印这个总相的智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么如果是大圣的般若波罗蜜呢，它不只是总相的智慧，自我解脱，它还要观察众生的根性，施给恰当的法门，所以一法的别相它也要精通，要深入。这是大小圣对般若还有般若波罗蜜多的不同。那同样是大圣谈的空，那般若的空就是中观般若的空，还有瑜伽也谈空嘛，如来藏也谈空，那么我们现在谈的般若的空，它跟传统佛教的空有没有什么不同？这就看第二项，从阿含经与上座部系部派佛教的空义来看般若经的一切法空。那谈般若经的一切法空之前，我们先来看阿含经以上座部系部派佛教的空义。那这个呢，在我们脚注的第一空智探究123页这边就说到，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诸行空，一个是涅槃空。诸行空主要的内容就是无我无我所，空的主要定义是无我无我所。另外一个呢，涅槃空的定义，涅槃最早先的那就是贪嗔痴一切烦恼永尽，所以涅槃空主要是断尽烦恼。所以这个涅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出世的空性，出世空性叫名为涅槃。好，我们看本文 阿含经以上座部系的部派我教对空义呢，主要是分成这两个，一个是诸行空，一个是涅槃空。诸行空就常恒不变异法不可得、哦、我不可得，我所不可得。扼要的说，那就是我所。那么涅槃空主要就是一切烦恼尽啊、哦，比喻涅槃。那么如果是以大圣般若经的空呢，它就比较着重在涅槃的空啊、哦。如果跟这个阿含经的这两种空比较起来，它是比较强调涅槃的空性。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标题：法空性啊、哦。般若经的法空呢，这是涅槃的译名啊、哦。好，那我们请看下一页讲义，底下般若经的空义。这里举出三部经啊，一个是小品般若经，我们俗称的下本般若，再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是大品般若经，再来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的第二分，第二跟第三这个都是属于中本。若以般若经的发展次第来讲，先有原始般若，再有下本，然后再有中本，再有上本。那我们这里举比较早期的下本跟中本来说。那这三部经我们里面所谈的主要分两段啊，这里举两段的经证。A 这第一段的经证以甚深涅槃为主题啊，然后第二段的经证这个在讲义181页最上面啊，第二段的经文它是以一切法空性为主题，一切法空性为主题。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经证啊，我们先看小品般若经，甚深相者即是空义，即是无相无作。这三个呢就是三解脱门、哦、我们俗称的三解脱门，底下有无起无生无灭无所有无染即灭远离涅槃、哦、那这些呢都是涅槃的别名，都是涅槃的别名。那中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哦、这是我们俗称的大品般若经，深奥处、哦、这个经文很类似，但是呢它多了 几样东西、哦、上面的第一行空无相无作，这个三解脱门没有问题、哦、无起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跟最后一个涅槃，这个在上面都有了。它多了什么呢？多了一个如法性实际、哦、这三个是也是涅槃的别名、哦、这三个是涅槃的别名。这个如就是真如的意思、哦、真如法性有时候称为法界，实际就是最究竟的真实，这个我们以后会常用实际这个语词、哦、跟我们说、实际上怎么样，现在用法不同。这个实际呢，际就是有一个边端或极端、哦、所以真实的极端呢就是最究竟的真实。那最究竟的真实就比如说诸法实相，以声闻来说最究竟的真实那就是涅槃，又以大乘来说最究竟的真实也就是最究竟处呢，那是无上菩提、哦、所以这个后面会提到，就是菩萨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那在大乘经典里面讲说菩萨不证实际，你们看过这一词好、哦，不证实际，也就是说他不急着入涅槃，也就是说不以涅槃为最究竟的真实，因为他还有更高的真实，也就是无上菩提。所以当他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以般若经来讲那只不过七地菩萨，以华严经来说那是八地菩萨，可是呢他还没证到佛果、哦、所以他到第七地的时候不以他为究竟、哦、所以叫不证实际。虽然是不证实际，可是他对涅槃呢事实上他有跟阿罗汉有同样的体悟，好、哦，他只是不以涅槃为究竟而已。好、哦，那下面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第二分，第二分跟大品般若经相当哈、哦，他也甚深义者，空无相无愿，哦，底下都差不多。第三行说，如是所说甚深义，甚深义处种种增语，这增语的意思就是别名了、啊，同义语都是显示涅槃为甚深义。那导师对于这么多涅槃的别名有分成三类、哦、我们看179页最下面有分成果德、行门还有礼敬。果德就是我们 修学、哦、得到的果。那涅槃首先不明确的用表显的方式来表达它、哦、都用遮权风云托月的方式来表示涅槃，所以呢都用否定句的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涅槃，那这是表示涅槃的果。行门呢像空无相无愿这三解脱门，我们开这个三解脱门而入涅槃城，这个本来是行门 啊但是已经、哦、快到涅槃了，所以也把这个行门呢当作涅槃的别名。好、哦、180页最后是礼敬、哦、礼敬敬是一种观想的对象、哦、我们观想这个真理， 那就是真如法界法性实际。那这个真如在阿含经它是表示缘起跟四谛，不管佛出世不出世啊，这法尔如是。那么到般若经的中本般若，这真如呢作为般若体悟的深深义啊。那这三类果德、行门跟礼敬这种种名字呢啊，比如无生无灭啊，空无相无愿啊，真如法性实际等等，都是表示甚深涅槃。好，这第一段经文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啊。第二段经文它是以一切法空性为主题。我们看讲义181页，我们看小品般若啊，我不说一切法空也啊，这是以一切法空为主题，所以前面是谈甚深义。甚深呢，在阿含经就讲缘起甚深啊，涅槃背负甚深啊，所以它是甚深描述涅槃。这边呢说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有几种义名啊，比如说空即是无尽无量啊，第二行空无相无作啊，这三组有解脱门，还有无起无生无灭无所无染涅槃这些的。从教，从这个声闻教或者是大乘教，但是从理啊，它一切是就涅槃嘛，是不可议嘛。那么涅槃跟一切法空性呢，它是相同的。好，好，我们上次说到这边。好，我们看第三项，般若经的法空性是依佛说的甚深涅槃而说。那这里引了两部经，好，首先我们引华严的实地品。华严经的实地品在早期它是单独的一部经，单独流行，好，所以有所谓的实地经或者是十住断绝经。那龙树菩萨他有一个著作是在注解华严的实地，这叫什么经什么论，十住毗婆沙论啊，这我们上过啊，他就是在注解华严的实地品啊，但是很可惜他只注解到第二地，后面呢就没有注解完整啊。好，我们看引实地经的这一段文，讲义181页倒数第二行，菩萨得无生法忍入第八地，入不动地。无生法忍到底是在第七地或第八地哈？其实正好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跨两边的地方哈。所以如果以般若经、大品般若经或大乘，它是把它判断在七地；不华严经呢，也是把它判断在第八地。那这个问题我请教过印顺导师，他打一个比喻啊哈，他说如果有一个人，那么他走了很长的路啊，就无生法忍他对涅槃有深深的体悟，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说，众生也是空，我也是空，既然众生是空的话，那我何必去度他呢？他这个时候他有时候就会因为见到空的时候，悲心没有跟他很搭配的很平衡的话，就想要入涅槃，那这个时候佛现身来为他劝化。劝化这个以前我们有提过了哈，主要从几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他说你现在所体证的这个涅槃啊，那个无分别的这个法，这个并不是最究竟的佛法，你不要以为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你所证的这个呢，声闻必知佛，他所证的也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时候那你就入涅槃的话，那你就会堕入阿罗汉。可是呢，你本来有发愿，你有发了本愿，你要度化众生啊，对不对？可是众生你度了吗？没有哦，他会现佛这样子来点化他。你发过本愿啊，你要度化众生，可是现在没有度，你怎么是中途绕跑呢？再来就问说，那佛的一切功德，就32相、80随行好、18不共法、4无所畏、大慈大悲，这些佛的功德，你具足了吗？没有。所以呢，佛的劝请。大体上可以分成几个角度来看，愿要度众生还没完成，再来不是从众生这个角度，从佛这个角度来看，佛的所有功德你还没具足，那你现在所证的这个呢，二圣也有，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那因为这样子呢，菩萨在发就是回忆起他的本愿，所以最后就说，若诸佛不与菩萨起智慧门者，是菩萨毕竟取涅槃。这也就是说，如果佛没有为这个菩萨来劝发的话，有时候这菩萨他就取证涅槃了。好，那我们看底下导师的解说。八地菩萨就是不退转地菩萨，八地得无生法忍。好，这是从华严经的立场说八地得无生法忍。我们再讲注第六，就是如果大品般若经 佛大尊他是说七地菩萨的无生法忍，八地菩萨的无生法忍悟入极灭无分别法，这是二圣也能够得到的。极灭无分别法就是涅槃，二圣所证就是涅槃。如果菩萨的本愿力不足，没有诸佛的劝化，那就要证入涅槃，退堕而与二圣一样。那么经过佛的劝化，菩萨才从般若起方便起如幻三昧，做利益众生的大业，庄严功德圆满成佛。好，那我们在总括五二，另外引小品般若经，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因观色空，因观受想行识等一切法空。所以我们般若心经也讲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照见无因皆空。其他十二处啊，十八界啊，乃至无苦集灭道啦，乃至十二缘起，无明亦无明尽啊，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这些一切法统统是空，就是观一切法空。因以不善乱心观法，无所见亦无所证。他并不是说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没有证得，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不执着一切法。菩萨具足观空，本以生心啊，就是他的本愿啊。但观空而不证空，所以底下这句话很重要啊。我当学空，今是学时，非是证时。就说现在是学一切法的时候，而不是证二圣果的时候啊。所以学而不证，学而不证，这是菩萨。他要学三七道品，要学三解脱门，二圣的涅槃法、解脱法，他都要学。可是呢，他学的这些涅槃法，他不是说自己就证的这个法，所以他学了很多法门，他不是自己受用要入涅槃，他是学而不证。就像说一个人赚了很多钱，他不是自己享用而已，他赚了一些钱，有些资粮，他可以来利益众生，所以今是学时，非是证时。好，下面那一句哈。不生色心系于缘中，这就是不入身定的意思啊！不入身定缘，我们在修学中有个所缘嘛，比如说修禅定，如果是数习惯的话，我们所缘就是在呼吸；如果念佛观，有的是在佛号，有的是在佛像，那这是缘。那我们的心如果身系在这个所缘当中，那就是入身定的意思。好，请看角注第七，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前开展啊，有稍微做一个解释。菩萨的般若空慧是空无相无作三三昧，菩萨出发于救度一切众生的悲愿，所以观空能够不证空，也要不生色心系缘中，不能够过分的色心而入身定。为什么不入身定呢？因为如果定力偏胜，会证入实际而退二圣。我刚刚讲说不证实际啊，或证入实际，证入实际就是说他有涅槃的体会，就以它为最究竟的真实，就入涅槃，这个叫证入实际。如果定力偏胜的话，容易证入实际。所以菩萨的这个深彻的智慧呢，要悲愿来组成，到第七等定慧地，这第七地等定慧地就是无生法忍的阶位了。到无生法忍的阶位的话，那个定跟慧它是均等的，它不会偏离定，不会偏离慧，而且呢悲心深切。定与慧均等，才能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涅槃的译名啊，主要是要强调这句话啊。无生法，这是涅槃译名。菩萨是要通达，可是呢不证入，所以称为忍，称为无生法忍。好，再回过来本文，菩萨远一切众生，细心持三昧，他修慈悲喜舍啊，过声闻必知佛地，住空三昧而不漏尽。他学着三三昧了，可是他并没有断尽。像阿罗汉这样断尽烦恼而就是不受后有，菩萨他还是来世间长久来世间度化众生。须菩提，使菩萨行空解脱门或者无相无缘解脱门，而不证无相亦不堕有相。般若经与十地品说的是一致的，他们同样都是说现在是学一切法的时候，而不是证二圣涅槃果的时候。如以为所作已办大事已了，那就要证实际尽诸漏而成为二圣入涅槃。观空而不证空，就是说菩萨要怎么样的学而不证呢？除了般若以外，主要还有本愿，还有慈悲力啊，般若还有慈悲。般若经基础早一些，还没有说到佛力的加持劝化。佛力的加持劝化，这是华严经那边在说了。般若经的时候还没有提到这佛劝请。好，最后小结，总之般若经的空性 就是实地品的极灭无分别法，也就是涅槃。好，如正入，那就是入涅槃。这说明了《般若经》的法空性是以佛说的甚深涅槃而说。所以这整节啊，就是我们看179页这经文的引证啊，就是透过空无相无作，或者是如法性实际啊，这个为媒介。那一边呢，它是通甚深涅槃，而一边通一切法空性。所以它是在证明说，这《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空的这空呢，早先其实它是在描述涅槃。如果你就证了空啊，证了这个极灭无分别法，以为就是究竟的话，那就会像阿罗汉这样住涅槃。好，这个是第二节法空性是涅槃的义名。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讲义183页。好，第三节就是《大圣般若与阿含经》。阿含经，传统中国叫把它判成藏通别圆的藏教，啊，三藏教。那华严呢，把它判成是小史中顿圆的小教。所以中国的判教这样一判以后，就变成说这个是比较初级的，或者是小圣的，就比较没有人这么深入去研究它，或者说即使有研究呢，但是并没有把它看成很重要啊。但是即使如果说我们从像大智度论也好，或者是瑜伽师利论也好，这些大圣的论师对阿含经事实上都很尊重，而且都很精通。那瑜伽师利论最后那个摄氏分呢，他还是在注解杂含经的。好，我们明年开始要开这杂含经的这个上面了，不是这里了就是杂含经配合瑜伽师利论摄氏分的对读，那杂含经呢配合南传相应部的比较。那因为我们有上过大智论，还有其他的大毗婆沙论嘛，所以如果有阿含经的一些相关的注解，我们可能其他的大圣论书也可以一起来用得上，我们都很期待。好，那这一节呢主要就是谈大圣的般若经跟声闻的阿含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一般的佛教对他的看法。那么这一节又分成几项来谈。好，首先谈涅槃的超越绝对性。为什么先谈涅槃呢？因为上一节我们说般若经的法空性就是涅槃，就甚深涅槃。那到底涅槃的特性是什么，我们先谈一下。那第二项我们先看大项。第二就是般若经的甚深义，就是空性，也就是涅槃。这再稍微复习一下。那185页第三项，就文殊法门还有般若经等初级大乘经，它着重在真谛。真谛就是第一谛，圣义谛。圣义谛的话，它比较着重在涅槃甚深不生不灭这边来谈。那这样的一个方式跟阿含经不太一样。阿含经呢，它是着重在因缘生命，所以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来看，修持的方法都是观色无常苦无我从色是不是无常是无常，无常呢是不是苦，是苦苦故无我无我而得涅槃。所以从一般的正常道，生活的正常道，诸行无常下手，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可是初级大圣经、文殊法门或者般若经，一开始他就谈涅槃不生不灭，直接从不生不灭下手。所以这个是他们大圣经、初级大圣经跟声闻经重点不同的地方。那由于这种不同，所以也就产生所谓大圣，他就批评这声闻的批评他为小圣，小圣呢就是说大圣非我说，就产生严重的对立。那导师呢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看186页第四，导师希望从超然的立场来看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那这个分成两项括弧的一说，般若经的甚深义呢，这是涅槃的别名。那这个呢，涅槃其实阿含经有提到三法印也有涅槃嘛应该是从阿含思想引发而来那怎么会产生这样严重的对立呢？再就是括弧二，阿含经的中心思想这是缘起缘起。那缘起呢，它有从流转门来谈，也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也可以从环灭门来说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所以呢， 不管是有为无为，它同样都是依缘起这个原则而阐明的，它可以跨两边，所以我们如果说正确的掌握缘起，那么因为它有通环灭涅槃嘛，我们可以跟大圣可以互相沟通，而不会产生严重的对立。好，第五项呢，这边就是导师特别从那个《虚身经》啊，《虚身经》这是杂案的一部经，里面有提到会解脱阿罗汉，就是说有阿罗汉呢，他说他没有证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无色定，可是呢，他说他是一个阿罗汉。好，那有人就觉得很奇怪啊，阿罗汉没有得定，他真是阿罗汉吗？好，那佛就说，他是个会解脱者。好，那会解脱他主要强调在智慧，但是定不是很深。那另外呢，如果说有智慧而定也得到具足的定的话，那就称为具解脱阿罗汉。那这是两类的阿罗汉，或者说他证入有先后的次第，这我们后面再谈。这阿含经它主要是提到这两类阿罗汉，可是呢，在另外的一部杂含经，它透露一个讯息，有一类的圣者啊，他是有甚深涅槃之见，他是能够体会到甚深涅槃，可是呢，他并没有漏尽，他还不是阿罗汉。那这一类的圣者，导师后面会说，这一类的圣者呢，有甚深涅槃，如第二节我们说过，《般若经》的法空性，它是甚深涅槃嘛，对不对？可是呢，他又不急着像一般的阿罗汉急着入涅槃。那导师说，这一类的圣者呢，就有点像初级大圣无生法忍的模样，无生法忍菩萨的模样。好，所以这里就说到，从这边呢来谈三类圣者，就是187页这边提到三类的圣者，一类就是会解脱阿罗汉，第二类就是具解脱阿罗汉，那这个都是声闻的阿罗汉。好，第二类呢，他有甚深涅槃之见，在188页，他有甚深涅槃的之见，可是呢他不漏尽，他不是阿罗汉。那这一类如果他有悲心啊，在引发修菩萨道的话啊，其实跟大圣的初级大圣的无生法忍菩萨呢，正好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好，那我们再看第六项啊，就附带提到大圣兴起跟部派佛教的关系啊。部派佛教主要分成上座部系跟大众部系，那么在189页就特别提到大圣的兴起跟大众部系的关系比较密切啊。也就是说，大众部系像我们现存的汉译的正义阿含经，汉译的正义阿含经它是大众部系末派的颂本，可是里面有已经看到很多的菩萨咯，看到很多的菩萨。那因为大众部系跟大圣的菩萨道关系比较密切，所以这就是大圣的兴起跟大众部系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个我们后面再说。那190页这个呼应在第二节，也就是我们学而不证观空可是不证实际的菩萨，那这里有提到三项，括号一，有甚深涅槃之见而不证阿罗汉的，正是初级大圣观空而不证实际的菩萨模样。括号二，我们如何观空而不证实际呢？这个要智慧深，再来要悲愿要切，还有佛力加持，还有不入身定，也就是不生色心喜缘中。那最深彻的也就是无生法忍的菩萨。那最后191页就提到这样的甚深般若，它的红船慢慢慢慢，首先都是因为般若甚深啊，而且这个甚深涅槃的体验世上难得少数人才能够证得，可是为了般若的弘扬，慢慢慢慢就有那个传抄啦、读诵啦种种这些强调这一类的功德慢慢慢慢广为弘扬起来好，那我们这一节内容非常丰富我们首先看183页讲义。好，第一项，涅槃的超越绝对性。释迦佛说法从现实的身心说起，指出生死的症结所在。好，他不从那个很深奥那边从我们现实身心说起指出生死的症结所在，呵斥生死，呵斥烦恼，从圣道去实现理想的涅槃。所以开示呢，主要就是不外乎苦集灭道就是说指出我们这个生死 的这个世间，因为无常，所以是苦。那你尽管再怎么富有啊，你最后免不了一死啊。以后呢，能不能再这么富有，那不一定了。所以指出这苦的苦迫的现实。那为什么会有苦呢？因为有业，不管是善业恶业，会得到这些苦报，这个果报，苦报乐报。但你再怎么乐报，还是在三界啦，那色界无色界，最后还是会轮回堕落。所以呢，就指出这个苦的原因有业，而业的原因主要是烦恼，所以呵斥生死，再进一步呵斥生死的原因就是烦恼。我们众生都不希望受苦嘛，对不对？可是呢，拼命去聚集这个苦的原因啊，这苦的原因主要就是烦恼跟业。那怎么断除呢？这些烦恼不要再造新的恶业呢？那我们就要修道来实现理想的涅槃，这就是灭，所以苦即灭道。那涅槃涅槃就相当于灭地。佛没有说很明确表显说就是这样或者就是那样，因为涅槃这世间人他没有正德嘛，所以不是用言语可以形容得到，也不是说我们用心思可以想得到，不可思不可议。因为涅槃是无量无数，没有办法用那个这数量啦、或者是体积啊来形容，不能说是有或者是无。佛只是从涅槃的不再升起，苦印升起的不再升起，以遮的方式来表示，如灯或者火灭一样。这是对于涅槃，因为不得已啊，用遮前的方式来描述。用肯定表显的话，怕众生容易产生执着。那涅槃由于就是我们烦恼身心唯一身心不再升起嘛，那也相对生死来说，就是生死它有生住异灭或者成住坏空，我们说它是有为。那么涅槃不生不灭，那就是无为咯。有为法有生住异灭这些无常，无为法是不生不住不灭。对于生死有为与涅槃无为，一般看作对立的别体的法，你认为说生死是生死，涅槃是涅槃，这是一般的声闻部派大体上都做差别观。不过大圣不一样，大圣说生死即涅槃，世间即涅槃，他说主要是体会到生死空性，涅槃空性，在空性上呢做一个平等观。所以一般看作对立的，这特别是部派我叫把这个有为无为或者生死跟涅槃看作别立。由于看成是别体的法呢，所以他会厌离世间而另外去心求涅槃。菩萨能够做平等观的话，世间当下就是涅槃，那不用再厌离另外取一个。即使说涅槃空与无为空，也不许说是像有为空那样。这是后世的声闻弟子们为了说明佛法这方便说了出发于相对的立场，用二的立场。可是这样子原来是为了方便说了，可是不知不觉呢忽略了涅槃的超越绝对性。其实涅槃你不能说它是有为，也不能我们方便说它是无为了，但是呢这个无为并不是说跟有为相对的，它其实是超越有为跟无为的对待了，那才是真的涅槃我们是方便说有为生死了这无为涅槃，这是方便说了。那方便说也就把它看成是对立的了，对不对？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涅槃是这样对立的，这个涅槃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不正确。真正的涅槃事实上它是超越绝对的，它不是在这边对立的这边这要很正确的掌握。就像说我们一般讲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对不对？我们在《般若经》或者是龙树的中论谈到空，这个空如果你认为它是跟有对立的，这个空很容易就入断灭，会堕入无。事实上真正的空呢，它是超越有无对立的，这个空它是掌握到缘起，能够兼顾到此生故彼生，也能够此无故彼无，这样正确掌握空才是正确的。同样涅槃也是如此。所以这里首先点出来真正的涅槃它其实超越绝对性，所以我就取这个为标题。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谈般若经的甚深义等等。好，休息一下。